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下午这段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仰望，愿我们在这里的分享，我们这里交通，我们彼此的这种互动能够帮助我们更增加我们对信仰的了解，让我们在生命的路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一个有根有基的信仰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帮助。愿主今天下午不只是帮助我们的朋友们来更认识上帝你自己的真理，也帮助我们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寻求与我们的朋友来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思辨分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坚信这是神你自己所亲手赐下给我们的人类最宝贵的一项礼物。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想问一下各位在座当中有多少是学生的？学生坐前排很好。后面有后排的学生吗？应该坐前排的。有多少是现在在职场在工作的？有没有？也是很多。好，谢谢。所以我大概知道你们的情况。我想先各位简单的一下自我介绍我自己。我姓博，松柏长青的博，或是念柏，博友成。我自己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到美国来念书。这张照片我掐指一算已经30多年了，所以我就不告诉你我现在年纪多大。这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的一张照片。我不想你们从这照片上能找出来哪个是我。最帅的那个，对，每次都听着这个。问题上面很多都很帅，哪一个是最帅的那个呢？最右边那个打领带那个是吗？还有没有？那个不是我。第一排打领带那个，那个也不是我。哦，大胡子那个，那个也不是我。那个也不是我。拿照相机的那个。哎，各位，我不是生下来就50岁的。当年我们也是在那个年轻的这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阶段里面，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是一群意兴风发的年轻人，我们在大学读书。所以刚刚问几位是读书的孩子们，那时候我在念台大，我念的是台大园艺系。所以当年在台大，我们有一个这个口头禅，今天早上这个吴迪同学讲了，说200个北大的物理系都出国了，对不对？当年我们在台湾，我们有一句流行口头禅，就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所以在照片上的这些同学们，我的同班同学或是我的学长，我最近在重新在思想他们现在都在哪里的时候，我发觉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到美国来念书了。我们来到这个所谓美中不足的地方，我们来追求我们的美国梦。虽然在中国我上礼拜我在中国上海，在北京，在成都，在广州，我所到之处我所看见就是这个中国梦，大国崛起的中国梦，一大堆的红字里面的黄招，这个黄色的这个字眼。我们有我们当年美国梦，我们来到美国梦里面，我们来追求的是我们人生的抱负，是我们当年我们想说我们可以功成名就，一举成名的这种胸怀大志。所以我刚讲过，我那时候在这样这个大学生里面，我们的同学们都彼此的互相鼓励，说咱们有朝一日我们如果能够学成归国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报效我们的国家等等等等等，这种豪情壮志。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跟各位分享我自己一点的心路历程。在我念完研究所，在台湾念完研究所以后，我考取了台湾的一个叫做教育部的公费的留学考试，成为一个公派留学生，我到美国来念书。在我离开美国，在我离开台湾到就要快要出国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到我的研究室里面去跟我的老师，我的指导教授辞行。 你知道中国人比较尊师重道，我就问我们老师说，老师啊，我下礼拜就要出国了，我说请问老师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这种忠告。他就从他的书架上拿下了一本书，就是这本叫做《灯塔的故事》。然后他告诉我说，你回去以后啊，好好读里面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知识的观光客》，叫做《知识的观光客》。我后来就回去读了，读了以后就把下礼拜最后要上飞机了，我就把我的书把这个书就还给老师了。我就问老师说，老师，你为什么要我读这篇文章？他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下面这句话，成为我后面在美国来学习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他说有成啊，他并没有想过，他说咱们台湾从6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派了一批一批像你这样子聪明年轻的学生到美国去留学，然后现在逐渐逐渐一批一批的他们回到台湾来了。他问我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我们夹着我们中国人的天赋，我们的拼劲，夹着国家所给我们的这种重点科技的各项这种高贵的贵重的仪器，他说为什么我们台湾还没有发展出或是研发出一个世界级的研究项目。我在那里面想半天，他说你没有发现现在回来的这些所谓的归国学人，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拿着过去在美国所学的一些东西拿回来台湾自己做，永远是跟风的。他说为什么？他说啊，他们呢，充其量他们只是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他说在这本书里面你也看见了，他说并不是啊，你在台湾学了这些专业科目以后，学了中文跑到美国去以后换成英文，4年5年以后回到台湾以后满口的中文里面夹一下英文，然后你就说你是一个归国学人。他说那个时候你到最多就像我们出去观光一样，到此一游，啪叽啪叽照一张相，弄几个这种纪念品回来，然后顶着一个博士的光环说我们是一群归国学人。他说这样子他台湾永远不可能把一个真正的新观念带回来。他说有成啊，你不要做这样子的人。他说你去到美国以后一定要去学习发掘这个美国他国家强大的地方在什么。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们在你们也听过张雨生唱一首歌，有没有？我的未来不是梦，你们听过吗？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过每一分钟，有没有？我的希望，我的心跳跟着希望在动。我就这样子带着未来不是梦的感觉，我就来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我在这边开始念我的博士。但是我刚刚讲过了，我老师说你不要做一个知识殿堂上的观光客。我就来到这个极为寒冷的纽约上州，这康奈尔真是冷啊，你们听过这10年寒窗无人问有没有？后来我一举成名也没天下也没知。在这个地方呢，我却遭遇了一群非常不一样的人。下了飞机以后，第一个来接我的是台湾的同学会会长。后来他才告诉我才知道他的底细，他是康奈尔大学查经班的主席。然后把我接来以后，把我放在他们这个查经班里面的这个一个小组长的家里面。到了以后第二天，那天晚上礼拜五，然后我这个学长就问我，也是台大的学长，他说我们礼拜晚上要去查经，我说要喝哪一种茶呢？他说 no 是茶考的茶。我说哦，那说什么叫查经呢？他说读圣经啊。我想说礼拜五来没事对不对，我们就去吧。所以我就进到了这个康奈尔大学的一个我们的教室里面，然后就看到坐了二三十号来的人物，都是大学生，都是我们的台湾来的同学。然后我们就坐下来，我坐下来以后定睛开始问自我介绍，问了半天以后才赫然发觉都是我在台大的学长学姐，然后他们已经在康奈尔大念了3年4年5年的书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非常非常清楚，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啊，知道他们在查罗马书第7章，那时候读了7章，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了，后来我就跟他们开始熟了以后查第7章，然后才发觉这批人呢很不一样，这批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聪明的 我在台大的学长学姐，或者清大、交大的这些我的学长学姐们，他们在康奈尔那种非常竞争激烈的地方，老板可能非常苛刻，实验可能做不出来。我还有一个学长已经念了7年了，但每天呢，礼拜五一看他高高兴兴就来我们查经班。然后这个实验做不出来呢，也不是我一个，很多人都做不出来。后来想到罗马书第7章，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立志做实验由得我，就做出 data 由不得我。然后后面说，哎呀，我真是苦啊。可是这一群我的学长学姐们，在查经班的这一群基督徒的里面，我发觉他们生命当中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这种平静安稳，在他们的身心灵里面有一种出奇的异常的稳定，他们好像深深的把他们的生命扎根在一个信仰，这个锚让他们非常的稳固到一个地步，我非常的羡慕。我羡慕为什么呢？你知道在台大的时候，我们是淘汰，眼睛是长在头上的，每个人在问的就是你托福GRE考了没有，考过了，然后问你去了，你申请了几个学校，几个学校完了以后再问你被哪几条录取了，那录取了到康奈尔大学来，我想我们应该是很有名的长春的名校，就来了一会儿再比你托福考几分，你 GRE 考几分，就是我们人就在那种互相攀比的环境里面，我就发觉这批人不一样，这批人他们不是一个装出来的生命的信仰，他们礼拜五礼拜天他们就这样子把他们的生命放在一个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上帝的身上。我后来就深深的被他们这样子一种生命当中笃定这种平静所吸引，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所信的信仰，我想到明天的时候再跟你分享我们的科学，就是我的世界观的一个很大的转变的几个原因。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就逐渐认识到原来这个信仰是值得，如果要值得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信仰，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在当中来学习来追求。当然我就开始逐步逐步的一步一步的进到这个查经班里面，然后开始问了一些很犀利的问题，这种所谓护教学上的问题，当然就成我今天会下位跟你们分享的。其实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的，有时候在回顾我过去这么多年来我自己的心路历程。那么大学就是学位念完以后，我就到了加州，刚刚到了这个南加州，我去南加州比北加州更好，这个北加州有地震，南加州我还没碰过地震。我就到加州的沙克生物学研究所，圣地亚哥，这个是你们大概听过那个小儿麻痹疫苗有没有，沙克疫苗、沙宾疫苗，沙克Jonas Salk 他所发他所建立的一个研究所。我在这个里头我开始转了我的领域，我在康奈尔大学念书的时候是念的微生物，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来我就改成研究艾滋病，所以我后面20几年的吃饭家伙是靠艾滋病就养活我自己的。那后来博士后做完以后呢，我就在过去15年我在维吉尼亚大学住了16年，我过去15年是在维吉尼亚大学微生物系做这个 faculty 跟 research。你也知道维吉尼亚大学前一阵子刚刚发生，就是那个 town Charlottesville， 你们还听过那个白人的 3K 党他们在那边闹事的事情。那维吉尼亚大学呢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就是签署美国宣言起草美国宣言的他所建立这个大学。在这个大学里面我开始更深的去从我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去思想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每一个层面里面与我们发生的影响。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那么2年以前呢我就辞掉了大学的工作，我就成为一个全时间的服侍上帝的人，我就加入了基督使者协会在这个机构里面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华人的知识分子来传福音。有人问我说，你离开了大学的工作，你会不会很怀念，很觉得很舍不得？ 这个我想以后我待会给你们分享一下，大家会知道，其实我觉得神在这个时代里面他呼召了一些人出来啊，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接着今天，特别是今天的这样子一个方式，这个福音的方式。今天早上我非常感动，然后早上7点起个大早，我当时以为来，我参加这种福音聚会，通常祷告会它就是稀稀落落的几只小猫。我今天走到的大堂里面，我就非常的兴奋，看见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祷告。我在我那一组里面祷告的时候，我才发觉这个营会真的是蒙上帝祝福的营会。原来每一个祷告，每一次的小组，他们都把它认为是来服侍这些朋友、福音朋友们的机会。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所以想跟各位继续分享，在今天我们在科学和信仰，或者讲我们的世界观当中，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你特别应该讲基督教的信仰，在我们的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种冲击？因为我过去在2年多，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营会里面，我开始接触了很多很多年轻学生，绝大部分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对这种理性啊，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我当时也开始半信半疑的开始去思想呀，这些年轻人他们只要求感觉，只要求经验啊、这个只是好吃好玩的东西。可是我后来发觉，你知道，在我们的查经班里面，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叫做归纳法查经。你们当然做过归纳法查经的，很多人对不对？归纳法查经这里面所带出来的，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严密而谨慎的角度去慎思明辨我们每一段经文的内容。但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也让我们在面临世事、面临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这种观察归纳的方式，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去支取力量。所以我越来越相信，其实如果这个福音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一个有根有基的，是一个合理性的信仰，我们不可以放弃在合理性、从理性的角度里面去尝试的让上帝所给我们的创造力，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科学和信仰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跟各位分享的是世界观。各位，你有没有人给我简单的定义什么是世界观？有没有看法？还有呢？价值观。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潜移默化在你心里面，它其实是你心灵深处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要这样讲？世界观呢，是我们面对世界、我们的世界、看世界的一个方法，好像是一个透镜，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背后有一套运作的体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规则以及一些条件。我们接受了大量的资讯以后，在我们脑海当中借着这个世界观，像一个筛子一样，我们筛去一些我们世界观所不能融合的，或是所不能接受的，然后让这些可以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运作的东西来进入到我们的思想体系里面。因着世界观的发展可以影响，以后就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开始判断这个东西好或不好，个人的喜好的问题出现了我们的价值观。更重要是从价值观里面，我们开始找到我们人生身份的地位。比方说今天早上这个吴迪兄讲了，住一个950万的房子，这我还没有从你想过。一个价值观，一个人生观，然后你的生活形态、你的生活态度，更包括我们人对于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工作观，我们的道德观，更重要的是最后我们整个外围的文化，包括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象征、我们的符号、我们的音乐，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它最根深蒂固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会取决于我们的人生观、工作观、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的全部的最核心的地方。所以如果一个世界观被扭曲，一个世界观像一个镜片一样，我再讲一遍，如果世界观是一个镜片，你的镜片被磨损，你所看见的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如果你的镜片是扭曲的，你看见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你所做的价值判断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世界观 这个镜片是模糊不清的，你永远看不清，你就长时间的在一个迷惑困惑的环境当中，你不晓得你何去何从，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所以我问了很多同学说，你为什么要念这个？好找工作，找工作以后呢，赚钱，赚钱呢成家，成家立业，立业以后呢不知道。我不管问到什么阶段，他们最后一句话的答案告诉我，我还没想那么多，我不知道，我还年轻，我想不了那么远。因为世界观它在不断的主导，可是世界观其实也是可以做很多的改变。随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历练，随着我们人生的经验，我们的世界观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转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信仰，包括我们的信仰，我待会儿再跟你分享。所以我们的信仰最基本最基本的其实是一个世界观的转移，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的脑海里面原来对这个世界是这么想的，当一个信仰价值系统进来以后，它扭转了我们的或者转换我们价值信仰以后，我们用这另外一个世界观的方式来看来面对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从中国来，我们从东方来，我们从大陆新加坡香港来，我们在中国的伦理思想或是人文主义的架构之下，我们受的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佛家的思想，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五伦或是人伦的这种教导。来到美国，我刚讲过，我的老师告诉我不要做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所以我就开始思想，那么在西方欧洲的文化系统里面，他们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样子，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举例来讲，我们来看孔子。子路他有一天来问这个孔子，他问孔子说什么？他说这个鬼和神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鬼神是什么事情？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他说这个人的事情你都搞不好，你还去问鬼这个东西干嘛？我发觉这个子路有点像我们的彼得，不死心，继续问下面一句话。他说：那么请问这个死是什么问题？这孔老夫子更不耐烦，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个生啊，你活在当下这个事情都没好好过，你还搞那个死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孔老夫子他并没有对我们人生终极的问题提出一个答案，他没有告诉我们死后的世界是什么。在孔老夫子他所的跟我们教导里面，他是说敬鬼神而远之，有没有？孔老夫子也讲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你发觉在中国的文化系统里面，我们所规范的是我们当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规范，我们所注重的是治理作业，在我们的这个礼教之下，我们的道德伦理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并没有对不认识的第三者，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没有很多的规范，我们所规范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对于不认识的人，我们的儒家思想里面的教导比例非常的低，不是没有，比较少。所以孔子他充其量他在这个地方所给我们解释的是非常的有限，只能说活在当下。所以孔子也说这个大道隐，有没有？大道隐，在周朝周治理作业的那个时代，那个大的道我已经不知道了，所以我现在只能在我现在在这种春秋战国时代的这种混乱的环境当中，我们来寻求一个活在当下的我们的每一天的人生的境界。那今天吴弟兄也早提到了，我们人死如灯灭，其实人死如灯灭是来自东汉王充的这篇教导，他是在论衡这个里面讲到论死这个地方，他说的什么呢？他说人有生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个精气，是我们有气息，我们有这个精髓，有这个精力。那个人死了以后，这个精气就消灭掉了。那什么是精气呢？是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脉。我们的血脉在人死了以后就枯竭了，枯竭以后呢就灰灭，就是像灰飞烟灭一样。所以身体也腐烂了，也腐坏了，就灯人死如灯灭。其实王充在这边所讲的是，他是怎么？他在反驳，其实啊，人死了以后什么可怕？还要讲鬼这个东西干嘛呢？所以他不相信人死以后的灵魂的世界。那这个样子的教导放下来以后，在我们的中国文化传统里面，你经常会听见人死如灯灭， 人死如灯灭，所以有什么永生的问题、永恒的问题，我根本不会去讨论。天堂、地狱，这个与我无关。我要好好的，就是活在我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间里面。所以，一个好的世界观，一个健康的或者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它应该能帮助我们回答下面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活这个世界、所存在这个事物是原来的样式吗？它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能告诉我们，那今天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第三个，那么如果我们要把它改变，用什么方式去改变？那么改变以后，这个结局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孔老夫子他对第一点跟第四点他完全没有解释，他从来不解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来的，他不解释我们人以后死了怎么去的，他只告诉我们说，今天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活在今天这个样子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中国文化的教导里面，我们对于生与死，特别对于死这个事情，我们非常的避讳，有没有看见？我们很忌讳谈死的事情，比如说大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一旦讲到不吉利的话，马上小时候就是呸呸呸呸呸呸，小孩子不懂事，要不然就是岁岁平安，有没有？用一些这种同音的谐音字，把这个不吉祥的东西，把它换成一个吉祥的话语，比如说。哎，各位，太平间，你们去过太平间没有？你们经过太平间，你们会觉得太平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举行这个追思礼拜，如果有棺材放在我们前面，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叫做寿棺。这人都死了，何寿之有呢？我们就尝试的用一些文字来加以包装，来掩饰我们对死亡的一种惧怕。我们对死这种东西，我们愿意避而不谈。所以这个世界观，你发现我们儒家的世界观并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理解。所以我说这个世界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跟你分享，在科学与宗教里面，这样子一个世界观会怎么去影响我们去看科学的态度，或是看宗教或是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我要跟各位介绍这个人叫 Ian Barber。他是在中国大陆，他的父母是这个 Methodist 的宣教士，所以他在中国出生的。那么他后来回到美国来念书以后，他可以说是我们当代里面在这个宗教和科学的信仰的护教里面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在2000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当科学遇见宗教的时候。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四种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它第一种关系是什么？第一种关系是冲突的，是一种互相冲突的方式。科学和宗教是水火不容的。第二个呢，他说宗教和科学啊是毫无相关的，是井水不犯河水，是独木桥阳关道，两种不同的领域回答两种不同的问题。第三个，他说科学跟宗教的关系里面是他们尝试的在进行对话，他们彼此的尊重，他们彼此愿意去互相的去知道了解所两种不同的领域，所以他们不会彼此的去攻击。第四种，他是说一种整合，他认为信仰和我们的这个科学，它可以互相的搭配，成为一个伙伴的关系。所以我不想你们看见他那个负面抬头的这个下面的小字，是敌人，是陌生客，还是他们是伙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世界观。第一种世界观就是科学和信仰，他们是完全的冲突的，他们是水火不容的，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认为这个是一种冲突？我想你们很多的慕道朋友，你们肯定也会这样想，说其实科学早就已经否定了宗教，或者科学早就已经把上帝给抛出门外了，对不对？其实啊，我要仔细跟你们分享的话，仔细帮助你们，我们一起来思考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从媒体、从报章杂志，他们所炒作或者是去推波助澜，说科学和信仰这种冲突的本质等等关系，其实是在19世纪的末期或19世纪中叶到末期的时候，有两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它开始影响。 我明天会跟各位分享一下，在19世纪之前的时候的美国的大学，它绝大部分都是一个训练传道人以宗教情操为主的大学，是在18世纪、19世纪的中叶开始，当这个美国的教大学开始世俗化以后，才开始了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开始逐渐逐渐的把基督教的这种色彩从校园里面推出来淡化掉。其中第一个最有名的就是这个Draper。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